在主里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父老长辈，主内平安。下面我们一同来静默宣召。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示例，我们一同歌诗新编赞美诗第一首《圣哉三一歌》。依然失利，低头来献上祷告。圣哉，圣哉，圣哉，三一的神，我们一同的来向你献上歌颂和赞美。亲爱的主，当我们在主你的殿里向你献上赞美的时候，主啊，愿你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来到这里向你聚集和敬拜。主啊，也求主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我们的这个时代的作为，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亲爱的主啊，我们寻求你，我们仰望你。今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来到这里，就像叩门一样，你就给我们开门。亲爱的主啊，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聚集，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将众肢体的软弱，将众肢体心里的所思和所求都恭敬地摆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主你特别的施恩怜悯我们。主啊，求主你特别的给我们开道路。主啊，我们歌颂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聚集，主啊，让我们这样的一个 心，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真的是能够得到饱足。亲爱的主啊，我们也借着祷告，我们将今天的无论是早上还是到晚间，今天的一切的聚集和敬拜都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之中。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从主里头，让我们合一的来为着主的家来献上祷告。求主你特别的来洁净这个地方，求主你特别的施恩我们。主啊，也借着我们的祷告，主啊，将我们真的是人来到这里，心也来到这里，让我们能够从无论是台上所讲的，台下所听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你的里面，从你的灵里而感动而接受。亲爱的主啊，我们也借着祷告，我们今天特别的将为你做分享的使女交在主你的圣手之中，求主你站在他的右边，加添给他力量，赐给他聪明和智慧。主啊，也求主你也带领我们的聚集和敬拜，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和仰望是奉耶稣的名所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起应经文，选自旧约诗篇91篇，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处，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敬爱的，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翅膀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同时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箭，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无间猎人的毒蛇。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作恶。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
谁说因为他甘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
我
要使他独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一同示例，我们一同歌诗392首荣耀颂，之后我们共诵主导文。
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下面我们有请诗班献诗。
今日献诗，愿那灵活复兴我。
感谢诗班的献唱，将我们的内心，将我们的感恩，我们不能把主的恩典忘记，愿主的恩典，愿主的圣灵也时常的复兴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选自希伯来书10:19-25。希伯来书10:19-25。希伯来书10:19-25。找到后我来读给大家。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今日经文先暂时读到这里。今天为主正道的是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燕京神学院的田东牧师，他正道的题目是敬拜的恩典，敬拜的恩典。我们有请田东牧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若不是你建造城池，建造的人就枉然费力；若不是你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神啊，今天若不是你在我们中间，我们的聚集就是归于土然。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圣殿当中来仰望你，我们愿意你在你的圣殿当中向你的众儿女显现，我们愿意主你把你的真理赐下来，使我们可以从你得着力量，得着恩典，得着我们每日行进的亮光。主啊，愿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求你差遣圣灵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来运行，让我们丰丰富富的得着你今天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感谢神的恩典，感谢海淀堂吴牧师和各位亲爱的同工，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给我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神话语的机会。刚才我们读了一处圣经，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二十五节，在这里呢，提到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个话题，就是不可停止聚会。这句话成为我们有的时候成为我们告诉自己要去聚会的一个原因，有的时候也成为我们勉强自己去聚会的一个原因。在当前新冠疫情的防控形势之下，我们教会的聚会形式呢也发生过变化，有的时候在线上，有的时候在线下。但是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我们的教会依然践行着圣经的教导，那就是不可停止聚会。那圣经为什么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呢？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当中，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讲基督，讲基督超越了天使，超越了先知，成全和终结了所有的启示，成就了完美的救恩。在我们所读的十章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处圣经告诉我们说，借着基督完全的赎罪，我们可以坦然进入到神的面前，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最完全的救赎之恩。那接着这二十九节之后，就告诉我们在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当中呢，就告诉我们说，因此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信心在神的面前，不致摇动，而且呢，我们还要勉励行善。还有一句话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而且在我们已经知道那日子临近的时候，就更当如此。 那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当中的这个聚会，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呢，是有崇拜聚会、敬拜聚会的意思，那是圣是信徒正式交通的场合。那希伯来书呢，整卷书呢都是在讲基督完备的救恩。那么这个不可停止敬拜聚会的劝勉与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我就从四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敬拜宣讲神的道。敬拜宣讲神的道。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呢，他们聚集在会幕之前，在圣殿当中也聚集，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听耶和华神的律法。在福音书当中，耶稣也聚集人群，耶稣聚集人群呢，不是让人看他行神迹，也不是让人拥戴他做王，而是宣讲天国的道。那么今天我们教会的聚集是在做什么呢？特别是到了我们主日敬拜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答案就是宣讲天国的道。那传道人会想，在今天我要讲什么样的道？弟兄姊妹会想，今天我来到教会当中要听什么样的道？那传道人到底要在讲台上讲什么样的道呢？讲道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可以，我们用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话说，讲道的内容归根到底就是宣讲上帝的律法和福音。讲道的内容就是宣讲上帝的律法和福音。也就是说，一个传道人他无论讲圣经的哪一个地方，无论是讲摩西五经、历史书、先知书，还是讲新约的福音书、保罗书信等等，他所讲的每一篇道理要同时有上帝的律法和福音。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明白，不是所有基于圣经随便讲的什么话都可以被称为是讲道。一个人随便引用几节经文就开始讲他的人生经历，这是不是讲道呢？当然不是。也有人问说，那教会的讲道跟我们平常所听的演讲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们在电视上也会听到有一些演讲的看到有一些励志的演讲的节目。那么这些节目当中人的演讲和我们今天教会当中的讲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有。这个区别就在于基督教会讲台上所讲的、所宣讲的是上帝的律法和福音。而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所有的演讲，有可能他们的内容会激励我们、会鼓励我们，但是都没有办法像上帝的道那样拆毁我们的自义，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也没有办法像上帝的福音那样赐给我们灵魂真正的平安和永生的盼望。在人类一切所说的话语当中，只有在基督教会的讲道当中才会有上帝的律法和福音，这就是区别。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被呼召出来做讲道的人，所以他的任务就不是告诉人们他个人的经历，不是告诉人们他人生的哲学、他生活的原则，也不是替某一个政治理念去做宣传，甚至呢也不是去讲一门神学课程。他的任务呢就是宣讲上帝的律法和福音。那上帝的律法和福音，上帝的律法最重要的一点功用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讲上帝的律法呢？上帝的律法是要做什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律法就是要显明人的罪，让人知罪。所以在罗马书3:20那里告诉我们说，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把所有的人都圈在了罪的圈子里，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人本来的面目，而且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得救，这是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但是在有的时候也有人问我们说，我要怎么做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呢？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问自己说，我当怎么做才能得上帝的喜悦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去想到，我要去遵行啊上帝的律法，去行善，去做好事，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但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是律法没有办法使我们走上义路，没有办法使我们成为一个义人。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记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说明行律法没有办法使一个人变得更敬虔，行律法不能使一个人变成义人。我们是因什么呢？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说人的善行虽然外表上看起来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出色，但是我们的善行看起来在上帝那里却不像我们看的那样美好。在我们看来的善行配得上帝的悦纳，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4章第6节那里告诉我们一句话，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并没有说我们的罪像污秽的衣服，而是说什么呢？说我们的义像污秽的衣服。那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善行的理解，对于敬虔的理解，与上帝的理解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的律法揭露了我们的自义，让我们看到在上帝面前我们脱去伪装之后，看到我们是多么的污秽，多么的可怜，是可怒之子。所以我们如果想靠着律法得救，这是不可能的。律法显明了人的罪，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人却不可能靠着律法得救啊！如果我们想靠着善行和守律法来得救，就会陷入到无能为力的绝望当中去。那这是上帝律法的功用，就是显明人的罪。那么当人在不能靠着律法得救，却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上帝的福音临到了我们。上帝的福音告诉我们说，在十字架上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背负了我们的罪孽，并且他把他的义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因信从基督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了他的义。因此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而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获得了一个真正的身份。那么这样带有着律法和福音的讲道是我们的教会每周都在宣讲的。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主日，每一周，甚至包括我们平常的聚会都要讲这样的道呢？因为啊，这个世界让我们在不断的去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要你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好，把你伪装得非常好。比如说你要去一个公司去应聘，你要怎么介绍自己？你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你上过什么名牌的大学，你在哪个大公司做过什么重要的职务，你在社会上有什么重要的成就，你要把自己膨胀到一个地步。但是 当你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揭露了你的现实，把你一切的伪装都给你撕掉，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义给你一个新的身份。因此宣讲神的话语就是应用律法和福音，拆毁人自己的义，把人引向到基督面前，让人去寻求基督。所以讲道必须是宣讲上帝的律法和福音，如果缺少了这两样，那就不是宣讲上帝的道。那么对于我们听到的诸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所听的道里面没有律法和福音，那也就是说没有认罪悔改和赦罪的盼望，你听的就不是道。这就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敬拜宣讲神的道。第佛和大家分享的第二点，神的道是客观外在的，神的道是客观外在的。为什么我们教会主日敬拜和甚至包括我们平时的聚会都在宣讲神的道呢？就是因为神的道是外在的，是被宣讲出来的。神的道不是我们自己坐在家里，不是我们坐在某个角落里默想出来的，而且上帝的道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感觉的改变而改变的。那在我们个人的灵修当中啊，我们不仅要读经，我们呢还要默想啊，还要默想。那默想呢是我们经常要做的功课。到底什么是默想？我们要默想什么呢？啊，我们要默想什么呢？很多的时候啊，有人说默想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把眼睛闭起来，把头低下来，然后呢把你的脑子放空啊，或者呢不断的去重复一句话啊。那也有人说呢，默想就是呢要强调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引导啊。那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就是说当你默想的时候，当你真的闭起眼来把脑子去放空了去默想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心里呢却会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想法。一会儿呢可能是祷告，一会儿呢可能是认罪，一会儿呢可能是一会儿一个想法，一会儿一个办法。嗯，有时呢你自己也会迷惑，到底哪一种是圣灵的感动呢？啊，所以这样的默想不仅没有使你变得清晰更有力量，有时呢却会让你变得更加迷惑和软弱。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默想啊？真正的默想是在默想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默想是默想神的话。那么如何默想呢？我们从大卫来看诗，我们从诗篇呢来看大卫的默想。大卫默想神的道，我们从诗篇当中去看是怎么默想神的道呢？我们看到他去阅读神的道，他去大声朗读神的道，他听别人向他宣讲神的道，他歌颂神的道，他把神的道唱出来，这些都是他默想的部分。因此呢，我们默想神的道就是让神的道从我们之外像潮水一样不断地向我们涌过来，把我们浇灌在神的道当中。所以默想不是向内去寻找一种感觉，而是去寻找神客观存在的道啊。为什么神客观存在的道是如此的重要呢？因为只有这客观存在的道，它才是不改变的，它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强调我们某个瞬间的感觉啊。那个感觉呢，那一瞬间我们感觉到自己有信心，感觉到自己得救了，并且呢，我们就把这种感觉当作是真实性的标志。啊，有人呢会你问你如何确定你自己得救了啊？你说你可能会说，哎呀，我当时啊我太感动了啊， 我就是有那种感觉啊，我想起来了，我有那种感觉，我确实有这种感觉，因此我就找到了我得救的确定性，所以我可以确定我得救了。那么我得救的这个确定性呢，是扎根于我当时的感觉之上。但是如果你真的把你得救和信仰的确定性和真实性扎根在你主观的情绪和感觉上，那么我告诉你，你的信仰就像在沙子上盖房子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感觉第二天就可能没有了。有人在做见证的时候说，他刚信主的时候啊，去参加了一个教会在山上举行的营会，有人讲到啊，有许多人啊，也有许多的活动，也有许多人呢来分享自己的见证啊，来分享自己的故事，讲得非常的生动。于是呢，就有很多人举手做祷告啊，然后他们就被当作是基督徒了啊。但他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到了第二天，这种感动就消失了。当人们从山上下来，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的时候，就很难再找到这种感动了。那问题接下来怎么办呢？那么你如何确定你得救了呢？那么如何你确定自己的接受了信仰呢？那么你就要再去寻找那个感觉，你要不断的把那种感觉给它寻找回来。那么如何去寻找呢？那就是再去参加各种活动啊，把那个感觉找回来。所以呢，这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循环，不断的去参加各种活动，然后去不断的寻找当初感动你的那个瞬间啊。但是这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信仰和得救的真实性和确定性，它不在于我们的情绪和感受，而在于什么呢？而在于神客观自存的话语当中，也就是在神客观自存的啊这个道当中，神的道才是真正真实永远不改变的。也许你当下的感受很糟糕，你可能正在经历着苦难，你可能感觉到神把我抛弃了，但是越在这个时候，你所需要做的并不是去做一些其他的活动，而是你要聆听神的话语，你要朗读神的话语，你要听神的话语向你的宣讲。神的话语告诉你，不管你的感受如何，不管你当下的处境有多么的糟糕，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爱你。所以我们的教会就是在宣讲神的道，而且神的道是客观的，是不随着我们自己的改变感觉而改变的，是客观外在的，是要宣讲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打造成一个能够提供更多的听上帝道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敬拜啊，我们的敬拜聚会呢，最核心的就是依然是要围绕神的道的宣讲来展开。那如果呢啊，你今天问问自己，或者是我们去问我们周围的一个弟兄姊妹啊，你问他说，对你来说啊，信仰生活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呀？嗯，你也可能会说，可能他也会这么告诉你说，读经、祷告，我们个人和神的关系啊。那可能在他的回答当中呢，他恰恰把教会的敬拜啊放到了后面，或者呢就忘掉了啊，就干脆说啊没有这一项，他可能就不会想到在教会的敬拜也是他信仰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为什么呢？上帝如何把他的福音和恩典施行在这个世界上呢？圣灵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把救恩彰显和应用在这个世界上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在我们个人灵修的时候，而是在讲台上，在敬拜当中，透过福音的宣讲和圣灵和圣礼的施行啊，福音的宣讲，神道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圣礼是什么呀？圣奥古斯丁告诉我们，圣礼是有形的道。 我们基督教新教的圣礼有两样，一个就是洗礼，另一个就是圣餐。所以洗礼和圣餐呢，我们把它称作是圣礼。那么这两样圣礼呢，把神的道有形有体的表现出来啊。那所以圣灵呢，就是在教会的公共敬拜当中，就是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来做工和运行。所以教会的讲台是宣讲基督的救恩唯一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敬拜是最好的与上帝交通的地方，其实与我们的敬拜是最好的与上帝相遇的地方。每个主日我们到教会当中来参加敬拜，来参加聚会啊。你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今天所讲的道是什么样的啊，你也没有办法选择你喜欢的经文，你告诉那个牧师说你今天必须要讲我喜欢的经文，可能性不大，是不是啊？你没有啊，你所做的是什么呢？你来到教会当中参加敬拜啊，你必须面对这个主日此时此刻正在向你宣讲的道，你没有办法保持中立，那么你必须对这个道做出回应，要么你以谦卑的信，你以信心谦卑来顺服，那么要么你刚硬不信悖逆的心来回应。那可能弟兄姊妹也会说啊，当我们特别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道的时候，我们需要有神的道向我们宣讲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教会偏偏不聚会，教会不是聚会的时间，不是敬拜的时间啊，那怎么办呢？因为不是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有这样公共的敬拜聚会啊发生的。因此呢啊，有一位非常伟大的，我们刚才所说过的16世纪非常伟大的一位宗教改革家叫马丁路德，他告诉我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背诵神的话啊，背诵神的话。那背诵的重要性啊，也就是背诵神的话的原因，恰恰就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在我们之外的客观存在的真理，在我们之外的神的话，而不是我们当下的感受。因为在你背诵一段经文的时候啊，在你背诵一段经文的时候，你的感觉呢可能是平淡的，没有什么感动，但是呢你所背诵出来的这些经文的内容，它是客观的，是真实的，并不取决于你当时感觉的好与坏啊。神的话明明白白的与你同在，而不是随着你，不管你现在什么样的状况啊，神的话都是客观存在，永远不变的啊。所以呢，愿意弟兄姊妹呢也常常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中。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敬拜不是我们讨神的喜悦，敬拜不是我们讨神的喜悦。在中世纪的时候，信徒呢把整个的敬拜活动，去参加敬拜活动，当作呢是对神所做的一种善行。那么人们当时为什么会去教堂呢？为什么会去敬拜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啊，这是能够为他们赚取功德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他们变得啊，我去参加敬拜，我去参加礼拜，就是呢能够让我变得更加讨神的喜悦啊。我要到教会里去啊，到教堂里去，到圣殿当中去，向神献上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觉得这好像是不对的，是吧？啊，那么如果敬拜不是我们去献给神一些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从神自己的行动的角度来理解敬拜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注意，值得我们强调和注意的一点。敬拜不是我们在行动，敬拜的本身是神在行动。我们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最重要的 不是我们在向神献上一些服事去讨好他，而是神，而是什么呢？而是神亲自在他的圣道当中，也就是在他的律法和福音的宣讲当中来服侍他的儿女，来服侍他的百姓。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教会的敬拜是上帝自己在服侍我们，而不是我们在服侍上帝，而是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借着他的圣道和圣礼来服侍我们这些无法自救的罪人。所以正如耶稣所说的啊，他来啊，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基督教的敬拜啊，我们教会的敬拜就是耶稣的这句话。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主日的我们的敬拜的话啊，我们的崇拜的话，我们的礼拜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发生一个新的认识。所以主日的敬拜呢啊，主日我们教会的敬拜就不再像一个必须让我们去遵行的律法啊，不再去一个遵法，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恶被放在了身上一样。有人告诉你，当你啊悔改的从那一天开始，你就要每个主日都要去聚会，你就感觉到像一个负担压在了你的心头之上。哎呦，我从现在开始聚会，每个啊现在开始信耶稣，每个主日都要去聚会，到我死的那一天，我得去多少回呀？多累呀，是不是？那所以呢啊，当我们知道在敬拜当中是神借着他的圣道和圣礼来服侍我们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对敬拜的意义就会发生改变啊。那所以呢，如果真的敬拜呢，来参加敬拜呢啊，当成了一个恶啊，成了一个负担的话，让我们一辈子去走，一辈子去背起来，那听起来都是一件让人非常疲倦的事情啊。所以当我们知道呢，敬拜不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遵行的一项律法，而是上帝亲自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来寻找我们，来服侍我们，来把他活水的江河赐给我们这些干渴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项沉重的属灵的负担，而是会期待每个主日呢，我们要去敬拜上帝，去聆听上帝的道，去期待领受神的圣灵。啊，那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的地方啊，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得到圣灵做工的途径，只有在教会的啊公共敬拜当中。我们在这一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呢，我们的生命是干渴的啊。那么在敬拜当中呢，神把他活水的江河打开来浇灌我们的生命，因此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供养。在主日的敬拜聚会当中，我们是安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我们无法做成的事情，这一切都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无法做到的，而是在上帝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成就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我分享的第四点啊，敬拜可以使我们抵挡魔鬼的诡计。那对人来说，魔鬼是真实的，它让我们怀疑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恩典的确据。在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魔鬼是非常狡猾的，他并不完全把上帝的道给他挪开，而是呢他试图去扭曲上帝的道。那我们可以从，不管是从这个魔鬼对夏娃的试探，还是从魔鬼对耶稣的试探来看，我们看到呢，魔鬼他会引用圣经的啊，他没有完全把神的道挪开， 啊，他如果完全把神的道挪开的话，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一下就知道他的诡计了，是不是？但是呢，他非常狡猾，他没有完全把上帝的道挪开啊，而是呢，试图扭曲上帝的道，让我们呢用错误的方法来看待基督啊。因为魔鬼也会引用圣经，但是他引用圣经的时候呢，他会抽离语境啊，然后去扭曲经文的意思。那魔鬼经常做的事情呢是什么呢？用律法淹没福音啊，把人引向绝望。尤其呢是当我们基督徒在他的生活当中受苦的时候啊，这种方法特别有效。他会告诉你什么呢？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那魔鬼就会告诉你，他说你看，上帝并不爱你，因为你没有达到他律法的要求，因此呢上帝就把这个苦难呢压在你的身上。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靠着我们自己的感觉来得胜，我们要用上帝的道来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么魔鬼最怕的就是被宣讲出来的道，因为这个道的能力不是源自于你，不是源自于软弱的你，而是源自于道成肉身的基督和上帝应许的话语。因此当我们进入到挣扎当中、焦虑当中的时候，我们要通过思考道成肉身的基督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面对魔鬼的啊这个诡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和大家分享了四点啊，告诉我分享我们不可啊停止聚会的原因，我分享我们敬拜当中的恩典啊，那我们不可停止敬拜，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在敬拜当中有神的道向我们说话，而且这道能坚立我们，使我们在任何情况当中都能够站立得住。因此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来参加敬拜的弟兄姊妹，不管在线上还是在线下，愿神的道与你同在。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神，借着田牧师的分享，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晓得明白上帝他爱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真心的能够在神的殿里来敬拜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接下来我们来看报告事项，有三项。第一项是9月4日是本堂的圣餐礼拜，欢迎弟兄姐妹参加。第二项9月11日是第五堂礼拜，将举行中秋赞美会，欢迎弟兄姐妹参加。第三项是参加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有感动愿意奉献，可以扫码来奉献，愿主赐福。今天的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歌诗新编赞美诗136首，聚会归主名下歌，来回应今天的正道。弟兄姐妹请示例。
我们。
姐妹，我们依然侍立，我们等候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与引领，常与爱主、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永远同在，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默祷散会，愿神祝福大家。